喂，
喂，
哎，赵老师你好，
你好，
上个礼拜呢，非常谢谢你跟我们谈到孩子呢，其实进入十岁以后呢，他们就进入青少年期了，对不对？
是。
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，要特别在这几孩子进入十岁以后呢，就特别要留意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情绪啊、生理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一些改变。我记得上个礼拜赵老师也提到，就是说特别家里面有女孩的时候呢，做父母的要提早跟他们谈到青春期是什么，那他们慢慢长大以后就会在身体上生理上面会有一些变化，对不对？
其实我想不论是男孩跟女孩，好，事先有正确的一个了解跟心理预备，对他们都是很好的。
是，
所
以提早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一下自己身体啊、生理上面的变化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今天呢，我就想跟赵老师谈一谈这个孩子啊，他们进入这个青春期以后呢，我就发现有些孩子这个自我形象是比较低的，而且呢，有一些孩子呢，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会出现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他们这些做父母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，自我形象又低，而且觉得自己不重要，常常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？
其实一个孩子对自己的形象跟看法，其实是从小他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他会慢慢的去形成一个他对自己的看法。所以只是可能到了青春期的时候，孩子其实会变得更加敏感。那我是认为在父母亲教养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常常需要给孩子一些很具体的回馈跟肯定是很重要。也就是帮助孩子让他认识他自己的价值。像我自己的做法或者是我学习的一个方式，就是我会常常告诉我的孩子说，妈妈好爱你。好，或者是哇，我好欣赏你刚刚做的那件事情。也许是很小的一件事，但是就是我们常常要去注意到孩子的一些很正面的那个特质，或者他的品格，或是他的努力，然后很具体的去告诉他。像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女儿啊，在我们回家的时候，那个电梯的门口，她就发现有一个那个冰棒的塑胶袋。然后她就蹲下去把它捡起来。那当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我其实觉得蛮讶异的，因为我没有要求她去捡，然后她就去捡了。
她捡是为了要保持那个环境的清洁。
对，但是我那时候就问他说，我说，哎，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把它捡起来？然后，其实那个时候，因为这个我这样做是妹妹嘛，哈，那姐姐就在旁边说，其实不用捡啊，都会有扫地的阿姨来扫。
对，
对，然后这个妹妹就回答说，可是阿姨来扫要等到明天早上。
对，
那我现在把它拿回家里去丢在垃圾桶，这里就很干净了。好，那当我观察到的这样的状况，我就告诉我的女儿说，妈妈觉得真的很欣赏，你这么样的爱护这个环境，喜欢这个环境是很干净，然后愿意主动的去把它捡起来带回家里丢。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，可是妈妈真的觉得，哇，你能够这样子做，妈妈真的很高兴。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愿意这样子做。
对对，
如果能够看到他们有一些好的 行为跟表现就要立刻回馈给他们，
嗯嗯，
让他们知道。那有的时候他们犯错，我也会责备他们，
嗯，
可是每次责备完之后，我都会告诉他们说，虽然妈妈责备你做了这件事情，但是妈妈还是一样爱你。
嗯，
就是让孩子知道他不管行为的表现是如何，但是他本身是被爱的，他本身是有价值的。
嗯，
那我也常告诉孩子说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是来自于爱我们的天父，
对，
好，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或是表现很好，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，
嗯，
他就爱我们。所以常常去建立孩子有一个对自己的价值的那个肯定，
嗯，
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，
嗯，
不管他的行为是如何。那所以慢慢的我就发现说，其实我的两个孩子，一个比较乐观，一个比较悲观，但是虽然性格上有差异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自我接纳跟那个自信心，我相信是一个很正面的，就是从小要慢慢去建立孩子对自己有一个好的一个自我的形象。
对对，
那我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希望在帮助他们。
那你刚才讲到一点，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善于就是表达，孩子不是说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们才称赞他，而是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事情，当他有一些表现的时候，我们就善于表达我们对他的欣赏，对不 对,
对, 对？
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母要学的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呐、常常不善于表达。其实明明是爱这个孩子，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父母亲不会告诉孩子说：“孩子，我爱你，对吧？”
嗯。
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学，给孩子一些鼓励，让孩子有自信心呢，这个比什么都宝贵。而且你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，他的生命的价值是何等的宝贵，因为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。另外一点就是，当你管教孩子了，明明孩子做的不对，但是背后呢，你还是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，无论他怎么样，父母有责任管教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。那刚才赵老师你讲到你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呢比较悲观，一个比较乐观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我就在想啊，这个悲观的孩子你怎么样去帮助他呢？
这个孩子他真的比较敏感，然后很多时候会想的很多，然后比较容易去担忧很多的事情，所以我发现就是常常我要去注意他的一些情绪的变化。那常常我发现他心情不太好的时候，我就会去问他，想不想跟妈妈谈一谈？那他有的时候会说，我现在不想谈。那我就说，那没关系，你如果想谈的时候，随时就来找我。对，那有的时候他就会过一段时间就会来找我。那基本上他会知道说，当他心里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如果愿意跟妈妈谈，那妈妈就会给他时间。对，那我常常会比较多可能需要陪伴他。那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他开玩笑，比方我看他心情很不好，那我跟他讲过说，我们女孩子啊，以后如果有月经来的时候，在生理期呢，心情真的会比较比较不好，
对，
因为身体也会不太舒服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心情不好，我就会逗逗他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月经来啦？他就说没有啦，妈妈不要乱讲。我说哦，那我猜错了。那一定是有别的事情让你心情不好。那我都会关心他想不想谈，然后他如果愿意我就会陪他这样子。
那很好啊，我觉得这个敏感的孩子，很悲观的孩子呢，需要父母花更多一点的时间，更敏锐的来观察，来陪着他成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刚才你讲到孩子跟你之间这个沟通啊，比如说你看到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愿不愿意跟他谈，那你就有一个给他一个空间，就是打开门，让他随时可以来找你， 对吧？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这样的心态，就是让孩子呢不用怕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等他预备好了，他的心情好的时候呢，随时找我们讲。但是呢，有一些孩子，特别是进入青少年的孩子，因为父母可能的他的想法跟孩子的想法呢，又有了一层隔膜。那很多的时候，孩子就不愿意跟父母沟通，他就认为你都不了解我，你都不体谅我，不愿意把他的问题说出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
通常小孩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，是因为他学习到我说了也没有用。很多时候比方在学校我辅导学生的时候，孩子会跟我讲很多的事情。那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，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爸爸吗？或是有告诉妈妈吗？他就小孩说没有。我说为什么不讲呢？大部分孩子的回答都是一样，他说讲了还得了他说讲了之后一定会很惨。或者是会被臭骂一顿。就是孩子会预期到说，我如果把真心话讲出来之后，那个后果是很不好的。那他就会选择不说，
宁愿不讲。
对，所以我在想，就是可能我们父母亲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，我们一些习惯性的反应，这个会让孩子知道说，他到底跟你说了有没有好处。所以我会比较期望，就是建议父母亲，当你希望孩子愿意敞开心跟你谈很多心里的话，如果父母亲愿意是这样的时候，可能在跟孩子谈话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需要非常的要非常的注意自己的反应。就是不要太快的去责备他，
对，先下一个结论，
否定他。
对，不要先下结论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对。
我觉得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习啊，其实教导孩子呢，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可能父母亲呢，也在想，他自个儿也不是愿意这样去否定孩子，但是呢，由不得自个儿，因为自己不懂嘛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我觉得，身为父母的，如果是今天在收音机旁边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，他不跟你沟通，他什么事情也不讲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反省一下，是不是当孩子真的是讲了真心话，而我们的反应呢又让孩子感到很不开心呢？那这个呢我们要去思想，首先我们要接纳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如果是这个孩子啊，我也看到一些青少年的孩子，或者是我周围也有一些父母亲呢，他们会跟我就是投诉啊，就说我这个孩子小的时候真的是很乖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青少年以后呢，不听话了，不单是不听话，而且常常惹父母生气。那孩子惹父母生气，我们知道都会有的事情，那特别是进入青少年的孩子，反叛期的孩子，如果惹了父母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？
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因为常常孩子他们在这个阶段，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，其实他心里面很烦，或者他很苦恼，可是 他又说不出口，或者他不太知道怎么去表达。
对对对，
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孩子，他其实常常内在是属于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。
嗯，
他有时候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或者一个眼光，或者一件什么样的事情，他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。
嗯嗯，
但是他又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。
嗯，
那可能他整个人就是处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。
嗯，
那这时候有时候大人的一个一句叮咛啊，还不去写功课，或者你老是这个摆一张臭脸哈，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一点点小小的刺激，可能就会挑起他一个很大的反应。
嗯，
就是很多时候父母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，这样子就发火了，或者是哎，他做了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不能接受。
嗯，
那或者是比方小孩子晚回来，然后父母亲很担心，
嗯，
等等，其实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是让父母觉得很难过或者很生气。
嗯，
可是小孩子也很生气。
对对对，
就是父母就是亲子双方都有很多的情绪。
嗯嗯，
那当两个人都在情绪的一个低潮里面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很难去听对方到底想说什么。
嗯，
所以我会觉得父母亲自己本身的情绪的处理其实真的好重要。
嗯，
因为我们比我们的孩子是更成熟的个体。
对
对，所以我觉得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失控。
嗯，
然后他们不太会处理自己的很多的状况。那如果大人不够稳定，像有些父母亲都会说，你在青春期，我在更年期啊，所以我情绪也不好。
嗯，
好，那很容易就是为了一些事情就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。
嗯嗯，
所以我通常会比较建议父母亲，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自己本身必须要先稳定下来。
嗯，
就是如果你在气头上，或者你觉得你心里非常的不平静，
嗯，
那在那个状况之下，其实我们跟孩子接触的时候很容易那个火花会更大。
对对
对，所以如果父母亲也失控了，
嗯，
那孩子失控的可能就更大。
对，
所以我通常会就是我自己啦哈，
嗯，
如果我发现到我自己现在很有情绪，
嗯，
我就会暂时先不去处理，
先停一下，对不对？
先停下来。
对
对，我必须让自己先缓和或者先稳定。
嗯，
好，能够用比较平和的心情再去面对那个问题。
嗯， 嗯，所以管教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自己的情绪去管教孩子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
嗯，我记得上个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做礼拜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她来，她说，师母啊，我要找你辅导辅导。我说什么事情啊？她说我昨天晚上被我的儿子气的呢，晚上一个晚上都没睡得着觉。我说是什么事情呢？他说因为他的孩子第二天呢要受洗了，但是呢却什么都没有预备好。那这个做妈妈的就很着急，就告诉他你应该去做这个去做那个。但是这个孩子呢，青少年的孩子呢，又觉得妈妈很啰嗦，我都大了，你干什么还这样管我这个管我那一个。所以他妈妈就很发火，就很生气。我就问他的妈妈，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经过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成长呢？我们都是过来人，那我觉得他应该给孩子一点空间，
嗯，
而不是逼孩子逼得很紧呐，越是这样的时候，孩子可能这个不愿意听父母亲的这个教导。 所以刚才赵老师您所提的那一点我觉得很好，就是说不要带着情绪去管教我们的孩子。当孩子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不要生气，先自己先安静下来，到底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。如果大家都能够平静下来的话，可能处理问题处理事情呢就比较容易多了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记住一点，我们比孩子是一个成熟的人，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孩子走过这一段路，所以千万不要跟孩子一块儿闹情绪，对吧？
对，
好啊，
这真的很不容易。
对对，所以需要彼此提醒啊。
对，
那非常高兴赵老师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到你在面对这些孩子啊，这个辅导这些孩子时候的一些处理的方法。那下一个礼拜四呢，我想跟赵老师继续的谈一谈，因为这个青少年的孩子啊，他们不单是生理心理上面有改变之外呢，他们对异性朋友也是非常好奇的，对吧？
对，
下个礼拜呢我们再谈一谈孩子跟异性朋友交往的问题，好不好？
好，
谢谢你，好，
谢谢，
再见。
好，再见。